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近期的神学补给站，我们进行的是陈继让牧师的研经培灵。陈继让牧师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博士，目前在台湾沙鹿圣教会牧会，同时也在神学院教授讲道法以及实践神学。过去陈牧师以旧约圣经人物约瑟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从敬畏到敬虔，相当的实用，也发人深省。今天陈牧师以诗篇133篇1-3节分享另外一个主题，从自己到彼此。首先他会提到希伯来诗的三大特点，然后分析诗篇133篇1-3节。来自不同地方背景的朝圣者在敬拜中成为一个群体。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从敬畏到敬虔，从自己到彼此，从善行到福音。陈继让牧师研经培灵会。
今天陈牧师所分享的题目是从自己到彼此，所用的经文是诗篇第133篇1-3节，我们要一起来诵读诗篇第133篇1-3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透过诗篇133篇1-3节，其实也是许多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要分享这一个信息，从自己到彼此。我要用一张图表来呈现这一首诗它的信息的结构，它的组合。就希伯来诗来讲，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跟架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景象，也就是诗人或者是在那一个当下，或者是他曾经有的记忆，而这个记忆回到他的记忆当中，他所见到的那一个景象。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是那个当下或者是记忆重新被唤回，他对那个景象他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情感，他在感情上面他有什么样的感受。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描述，既然作为一个诗，所以因此他必须要透过一些的比喻，透过一些所谓平行的语法，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所讲的那个感受到底是什么东西。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一块土地，我们南到北大概300-400公里左右而已，但是我们北部的人、中部的人跟南部的人，我们对甜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北部人说很甜，那么一定是南部人的很不甜；如果南部人说很甜，那么北部人就会甜死。所以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感受 未必那么一致。所以诗人当他要试着透过诗向我们分享他的感受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描述。所以我们把这个共识带进这首诗，基本上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第一个，他的景象，他看见的景象就是弟兄和睦同居，这个景象让他产生一种很深的情感上的一种感受，他所感受到的就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他在这一个诗里面他的感受。那他怎么去描述这个感受呢？他有两个非常具体的形象来描述。他说像什么？像油浇灌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他给他的第二张图画就是又像黑门山的甘露然后降在地上。这就是这一首诗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透过这一首诗他的描述，我们能够知道那个何等的美善到底是怎么回事。国际上的旅游界，他们票选出全世界有21条被推荐很值得去走的健行步道。不管你是要 hiking 或者是要 trekking， 他们非常推荐这21条的步道。那么其中有3条步道非常的热门。第一条非常热门的步道叫做安纳普尔纳大环线，这是一个围绕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健行的步道。这个健行的步道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高度非常的高，这整个安纳普尔纳的健行步道它平均的高度是5500公尺以上。你如果走在这个步道，你将有机会看到10座以上平均7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甚至这10座7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4座是超过8000公尺的。所以这些曾经到安纳普尔纳健行步道去健行的人，他们回来之后，他们有一种非常悸动的一种感觉。他们说走在那个环线上，你会发现到一个渺小的自己。这是第一条的健行步道。第二条有名的健行步道叫做太平洋山脊步道。这个太平洋山脊步道呢，它的特色就是长，它单单在美国的境内就长达4286公里，它往南延伸进入到墨西哥，它往北就穿越了这一个进入到加拿大。走在这个太平洋山脊步道的里面，你可以经过美国很多座的国家公园，这一些的步道你可能会经过某一些路段，它是旷野，它是沙漠，有一些的路段你会步行在高山湖泊地区。曾经走过这些步道的人，他们会这样子描述，当你走在这些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有限的自己。第三条特别受到推荐的步道就是圣雅各之路。我想也许我们都听过这一条健行步道。圣雅各之路它受到推荐的原因，它跟前面两个步道不一样，不是以大自然的景观来取胜的。这个圣雅各步道它之所以推荐，是因为它整个所有的终点都指向圣雅各大教堂。这一个圣雅各步道其实总共有7条主要的路线，在这7条主要的路线当中，最有名的是北方之路、法国之路跟银色之路，这3条路线是最多人走的。这7条步道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一个终点，就是圣雅各大教堂。圣雅各大教堂跟罗马跟耶路撒冷被公认为是天主教的3大圣地，每一年有许多的人他们一起走上这一个圣雅各之路。这一个圣雅各之路有些人是结伴而行的，当然也有许多人他们是独自上路的。这一些朝圣之路的朝圣客，他们有些时候走到圣雅各大教堂之后，他们还会继续走115公里，他们会走到一个叫菲尼斯泰尔的地方。这个菲尼斯泰尔 是在古罗马时期被认为是世界的尽头。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一个观念来看耶稣所说的，你们要从耶路撒冷这一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当时候古罗马文明当中他们对地极的观念就是这一个腓尼斯泰尔，就是现在的西班牙。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心心念念他想要到西班牙去，因为那是当时候的人所认为地极的所在。走过圣雅各之路的人，你如果看到他们一些故事跟心得的分享，常常可以看到的共同的心得就是，你走在这一条朝圣之路，你可以找到真正的自己。各位，许多的时候我们往往透过俗世红尘当中的成就，往往透过我们所累积的财富，往往透过我们在人当中的那一个地位来定义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也常常习惯依靠感觉来认识自己，但是朝圣之路它是一趟远行，它远到一个程度让你足够离开原来的自己。当你离开俗世红尘，透过物质，透过成就，透过感觉所定义的那个自己之后，你会有机会在朝圣的路上面重新发现自己在天地间你那真正的大小。你同时会意识到原来你的生命里面有一部分是有神圣元素的，即便这一个自己可能连你都感觉到陌生。所以各位，对朝圣之旅有这样一个描述，每一次的朝圣，每一次的远行，都是要走到足够远的地方，让你的世界追不上你，而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跟久违的自己重逢。这就是人们喜欢践行，这就是人们喜欢踏上朝圣之路的原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主题的经文，它是在上行之事的当中，它也可以被称为叫做朝圣之诗。称它为上行之诗，有一种说法就是，当这一些来自以色列全地各个不同的地方朝圣客，他们聚集在锡安山的山下，他们准备开始登山，他们要进入到圣殿，到锡安山上进入到圣殿，他们会在登山口遇见自己。也许刚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但是一路上他们会开始认识一些同样为朝圣客的人，渐渐的他们结伴同行。听说他们来到锡安山的登山口，他们会开始结伴同行，一边走着一边吟唱着这总共15篇的诗篇，因此它称为叫做上行之诗。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指，当那些的祭司他们为百姓在祭坛上献祭之后，他们会开始准备要进入到圣所当中，他们每踏上一阶，那么诗班就会吟唱一首上行之诗，总共15个台阶的这一个进入到圣所的台阶，他们就吟唱全部的上行之诗。诗篇从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首被称为上行之诗。上行，它在整个这一个诗篇的里面，它有一种非常清楚的情感意象。那个情感的意象有三个层面，第一个，高度不断在改变，他们从山脚下不断往山上走；第二个，靠近，他们离开原有自己的家，他们离开原本的世界，他们朝向圣殿而行；第三个，就是改变，他们从自己而最后走向了彼此。诗篇133篇，如果按照他在上行之诗的排序，那么他已经是倒数第二篇了。如果以我们现在主日崇拜的礼仪来讲的话，他应该已经是信息宣讲完毕，我们要唱颂中的诗歌，接下来由牧师由长老为我们祝福的那个时刻。上行之诗的位置在敬拜的礼仪里面，可能大概就在这一个地方。所以今天 我要用诗篇133篇跟各位分享一个信息。这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借着敬拜，透过敬拜，我们从神的圣山上回望人间的你跟我。借着敬拜，我们从神的圣山回望人间的你跟我。我要借着这一个诗本身两个重要的结构，第一个就是那个景象和睦同居来分享信息，第二个就是诗人所说的至善至美。我要从这两个角度来分享这一段信息。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思想这一个信息，和睦同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3篇第一节的经文。诗篇133篇第一节，请。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一首诗的一开始有一个呼格，有一个发语词说看啊。这一个字其实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出现超过1000次，但是被翻译出来的只有100多处而已。这一个看啊，第一次出现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9节。上帝造了这一个地上的果子的时候，造了人，要把地上的果子赐给他们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个能够分享他的成就，分享他的作为，分享他奇妙的啊这一个奇妙的创造的对象。所以他向受造的亚当说，看啊，看啊，我要将遍地上一切种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这一个发语词在整个语义脉络当中可以被理解为一般我们所说的划重点，也就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它同时也有一种诗人他要刻意展现的意思，也就是就如同神创造了这么奇妙的东西，他有了一个可以跟他共赏的对象，所以他就呼朋引伴，他说来看来看。这就是和睦同居在这诗里面的一个位置。你想象诗人他振臂疾呼，他不会像我们这么有礼貌的优雅的然后读说看啊，他一定是非常激动的，来看，大家一起来看，大家一起来看一件奇妙美好有无比价值的事情。看什么呢？看弟兄和睦同居。问题来了，弟兄和睦同居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如果他讲的只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讲的只是家和万事兴的那种和睦，他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需要看弟兄和睦同居？如果这个和睦同居指的是一个女人四大体，她愿意委曲求全，或者是某一个男人他顾全大局，所以他做一些的退让妥协而换得一种安宁，那么这有什么好看的？所以我们最合理的一个想象就是，如果和睦同居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绝对不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一个常态的情况，至少它应该是一个少见的例外。那么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理解和睦同居这件事情呢？各位，你还记得主题经文吗？主题经文是诗篇133篇，它是上行之诗的倒数的第二篇。整个诗的处境，整个诗所描述的那个现场，就是这一些来自不同的地方，这一些朝圣者在圣殿当中一起的敬拜。他们往朝圣之地前进的时候，他们纷纷的在路上，他们特别在登山口，他们遇见了彼此，他们遇见了彼此。他们在登山登锡安大道的时候，他们彼此同行，或者是他们在敬拜当中，他们一同见证祭司一阶一阶的走进圣所。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在圣殿门外的广场，他们静默着等候祭司从圣殿出来之后， 对民众宣告祝福。身为诗人，他身为朝圣者之一，他经历了西安大道上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他们走在同一条路上，他们有奇异的步伐，他们在祭坛上面按着先后纷纷所献上的祭，那一个袅袅上腾的烟朝向同一个地方然后飞腾。他们一起祷告唱诗的时候，发出了众人如同一人的和谐共鸣。他们守候祭司出来的祝福的时候，那一种只有呼吸声的默契，他们全然静默。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分属不一样的支派，他们成长在不一样的家庭的里面，他们或许有很多人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亲近的血缘的关系。在敬拜朝圣之前，他们可能是全然陌生的，但是他们在西安大道相遇之后，他们开始比肩同行，他们在献祭唱诗歌的时候，众人如同一人，等候祝福的静默，他们显出他们已经有十足的默契了。这个才是诗人所说的和睦同居，他所指的是在圣殿当中大家一同敬拜上帝的景象。敬拜上主使他们超越了血缘，超越了背景，超越任何一个个人的因素，他们合一成为一个群体。这才是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应该对弟兄和睦同居的一个理解，也就是因着敬拜所产生的一个合一的群体。如今你可以透过现在的教会的敬拜礼仪，可以借着现代教会的团契生活来理解这一个和睦同居。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不管是男女，不管是老少，我们不管是高音是我们的音域是高亢的或低沉的，当众人齐一敬拜的时候，那一种和谐，那一种共鸣，就是和睦同居的一个景象。其实我没有特别去反对用现在的乐器，用现代的这一个歌词来敬拜上帝。其实对现代所谓的敬拜，我比较在意的就是我们再也听不到会众唱歌的声音，我们都听台上的人拿着麦克风在表演。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一个，因为真正的敬拜，诗歌的敬拜，要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参与在其中。那种奇异的声音，那种同声吟唱，那种和谐共鸣，它正就是和睦同居所要试图表达的一个景象。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在教会当中所领的圣餐来理解这一个和睦同居。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同领一个饼一个杯，我们来自一个身体，我们也同归于一个身体。我们也可以透过祷告会，透过我们在一起的祷告来理解和睦同居这件事情。我们齐声同心的祷告，我们一起侍立在主的面前，我们共担彼此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喜跟忧。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来理解和睦同居。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被圣经的真理塑造一样的信仰，在这一种共有的信仰当中，我们渐渐的有一样的心思，我们渐渐的有一样的意念。我们也能够透过我们很轻松的参会，透过爱宴，透过食物的分享，我们彼此分享上主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丰盛跟美好。总之，这一个和睦同居，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在基督的救恩当中，你跟我跟他，我们都成了我们，你跟我之间都成为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我们把这一些的经历转回到主题经文圣殿当中的场景，我们带入和睦同居这一个诗歌非常重要的这一个景象。朝圣之旅，每一次在上帝的面前的敬拜，都挑战我们远离自己，我们在敬拜当中植入以神为中心的心态、生活跟群体的关系。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朝圣，帮助我们走出自己， 走到主的面前，然后走向彼此。各位，这就是神在这一个人人以自我为中心，各种关系显得非常的脆弱而崩溃瓦解的世界当中，他继世界的创造之后最得意的一个作品。教会这个群体成为神在这个世界当中一个最得意的作品，正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的地方讲的，讲到那一个隐藏在基督里面的奥秘，那一个福音所带出来的，就是使外邦人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是天上地下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就是我们对和睦同居的理解。我们原本都会因为某一种原因，我们彼此分类，我们彼此有一些的隔阂，但是我们对上主的敬拜，我们在基督里面救恩的经历，把这一些的隔阂，把这一些的分类完全把它消灭掉，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群体，以敬拜为中心的一个群体，重新建构我们与彼此之间的距离。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从诗的第一个段落跟各位分享的信息。和睦同居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要以敬拜重置群体关系的重立场。我们原本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而如今我们以敬拜上帝，对神的敬拜为中心，重新调整我们彼此的关系。讲到这一个约翰·邓恩这一个人，他是15世纪英国一个国宝级的一个诗人，他说过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他能够拥有全部的自己。他强调每一个人都是这一块大陆的一份子，都是主体的一部分。弟兄姐妹们，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是否擅长，你能不能享受于其中，群体关系它就是我们生活的界面，我们就是活在关系的里面，我们就是活在人群的当中，人跟人的关系是我们生活现场的真相，是得救蒙恩生命真实的见证。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来自不同地方的朝圣者在敬拜中成为一个群体。弟兄姐妹，你我也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我们都是基督的跟随者，在主里我们成为弟兄姐妹，一同侍奉一位主，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不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